我待会讲完之后，牧师还要，对他还要再讲一些。好，那刚刚讲听起来就是哇，像谁还敢去做宣教士哦？对，有孩子的太恐怖了，把孩子简直是做牺牲品。好，但其实不都是这样。当然我刚刚讲到的只是，因为我们要讲到宣教士家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好，所以就比较针对在问题上。嗯，那这边我所以最后一点会讲到宣教士宣教对儿女成长的利益。还是有利的。你从上面一看到，宣教士子女因为父母的服事，会比一般的小孩面对更多的挑战。这些困难对他们来说，可能并不都是不好的。有些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挣扎，但甚至会觉得自己是牺牲品。也有父母因为孩子之后出现的问题，会感到自责。我相信，我刚刚讲到那些父母，他们之后如果知道他们孩子曾经经历过的，应该都会自责，会很难 很难过。所以他们那些小孩，其实某些方面来说也可以说他们很体谅他们父母，他们没有责怪他们的父母，他们也很懂事，他们也选择不要告诉他们的父母，好，那不要让他父母太担心。但一般来说，宣教士其实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相信上帝的信实跟恩典够用，也会在困难中看到这些困难为全家跟孩子们带来的益处。虽然我们会很多时候会心疼我们的孩子，我们会甚至有时候我们父母会自责，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这样子让孩子这样，但是我们相信一点，就是我们的上帝是掌权的神，他是不但是我们的上帝，他也是我们孩子的上帝，他不但爱我们，爱那些失落的灵魂甚至未得之名，他也爱我们的孩子，他不会牺牲我们的孩子而这样子让我们来去拯救其他失丧的灵魂，就还自己还是失落，所以我相信这绝不是上帝的心意。那例如教育问题，虽然因为教育问题全家会面对经济的压力，但也多半我们看到因此学习，不但这样的因此学习操练信心，我们在 这些不管我们或其他宣教士家庭学习操练信心，要不然一般我们你看在美国生活大家都很安逸，哪里会有机会可以操练信心，这个我们的孩子更是了，生活太舒适了，所以其实不会对于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 take it for granted 视为理所当然，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感恩的心，反而会要求认为这是他该得的。那不同的家庭呢，他们会随着孩子跟家庭状况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我访问那些家庭包括我们自己的，我们用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因为每一家的状况会不一样，那最后都会其实都平安度过，也不管经济压力各方面，宣教士子女一般来说其实学业表现都并不差，那不论用什么方式完成学业，特别是基督教学校教育出来的这些宣教士小孩 MK Missionary Kid， 相对于公立学校上当地公立学校的这些宣教士小孩，研究发现他们的思想比较不世俗化，后来很多也继续走宣教的路。又如适应问题，宣教士子女因此其实变得这样适应力很强，也会在困难中仰望上帝，他们也比在母国长大的孩子更能够吃苦更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环境。的确我相信我们的小孩如果我们没有出去的话一直留在这边，没错吧，他们就像我后面讲，他们可能教育各方面问题更顺利，特别是我们有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小孩，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个性不会变那么成熟，也不可能就温室中的花朵嘛，就跟一般这边长大的小孩可能也不会学会吃苦，或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们现在小孩我们这个回来就发现哇，我们的那个小孩蛮会省钱的，有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说不用这么省啊，很省啊。那他们宣教士子女也跟家人关系其实特别亲近，因为发现不论走到哪里除了上帝以外自己的家人才是最可靠的支持，所以对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在台湾他们在这边我们其实常常联系，彼此关系很亲近，而且我发现他们越长大他们越会 appreciate 父母跟家人，因为他发现 这个关系才是最真实的，好，才是最真实，因为什么东西都会变嘛，什么东西都会变，只有自己的家人不变。那因为长时间跟家人分开，资助学校小孩，其实他们长大后还是多半都跟他们家人很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像，对，我看到很多，这里是韩国青少年小孩，他们很多，我就说他们真的，不管他爸妈在印度的，在非洲的，很多都是其实从小跟父母离开分开的，但他们其实跟父母关系还是 OK， 而且他们都也是很感激他们的父母，他们也多数能够理解父母当初的苦衷啊。那炫耀式子女虽然有身份认同问题，但也帮助他们看清在地上的国籍和身份，眼界变得广阔，更能够胸怀神国。因为发现，对，我不属于哪国人，我就是属于上帝国的。因为上帝的，你地上的哪一国，其实都不是永久的。好，因此很多炫耀式孩子最后还是会选择继续他们父母的沉船，成为炫耀式。好，当然这当中有流失的，或暂时软弱跌倒的。好，特别是回母国念大学阶段，才会面对很大的考验。那常对他们一个信心很大的考验，因为他可能一直在宣教基督教的家庭，基督教的不但家庭，而且学校长大。他们有些回到美国，有些不一定念基督教学校，好，所以有时候那个环境的冲击，好，有些就算念基督教学校，有些因为没有一个熟悉的环境，或者是家人的支持，很多就会他们的信心会面对考验。但如同每个基督徒的家庭，父母的信仰其实不能够保证孩子的信仰，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这样，我们在爱主在追求，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孩子会遗传我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不会遗传，我们的信仰也许可以承传，但是那也是要出于上帝的恩典，你传给他他不一定要接，所以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拣选。那感恩是其实有很多他经过很艰辛的挣扎以后，最后还是靠主恩典回转。好，那最后我就念一点我们自己的见证，这是我也就我就说我写曾经写过一个基督这个宣教士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的里面我摘录下来的三段。那边我在之前念得很长，在之前我是讲到除了我们家庭跟另外一些两三个家庭的一些孩子的教育的一些煎熬挣扎等等，那里面我有讲到比较仔细，就是可能我刚刚说我们有一个小孩他比较有特殊需要的状况，特别是在回来念大学之后的一些碰到的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伤脑筋，然后想让他转学啊，让他想办法好让他能够继续学业，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回来美国长时间陪他，好，那也就只好想其他的办法，所以他这边呆呆，那边呆呆等等，好，很多的问题。那这段时间呢，我和外子我们的心里常常很煎熬，一方面我们要面对自己的服侍，一方面我们要面对孩子的问题和情绪，而我们自己也是人，因为很多那个时候我们小孩在这边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要状况很多，很多的学科都 fail， 他也觉得很羞愧，没脸对我们，所以他常常我们找不到他人，打电话什么找不到他人，我们也很着急。那个时候，我说我们自己也是人，有很多的软弱和情绪，特别面对孩子的问题和挫折，我们要安抚他们的情绪，也要稳定自己的情绪。好，那我常常找到他的时候，我不能骂他，好，我要问他怎么样还好吗，然后就要安抚他，好，还要安慰他，虽然知道他没有去上课，功课都废掉了，等等等等。所以我还要稳定我自己的情绪啊。在此同时，我们常会自问，我们还有资格服侍神吗？我们自己的孩子有这么多问题，我们还能去帮助别人吗？但神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要忘了各位，我是做辅导员的，我经常在辅导别人，辅导别人的孩子，辅导别人的父母等等等等，我自己孩子也一大堆问题。那我们一方面得到神的安慰，一方面安慰人帮助人，就像更多后书1:3-4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也许如果我们当初没有离开美国，孩子的教育路途会顺利一些，三个孩子前面的发展也许会更有成就，但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功成名就吗？我想不是。 回顾来路可以确定的一点，也是让我们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就是经过这些事，我们全家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和孩子们，与神的关系和对神的认识都更晋升了，生命也更成熟了，我们服事的深度和广度也扩展了，我们每个人也都更深的经历了神。这是我们不经过苦难不可能学到的功课，我想这也是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心意。我想我们人生活着不是为了要让我们一帆风顺，没有烦恼，没有困难，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学习，不但去认识神，而且在生活中经历他，让我们生命能够不但享受他，而且变得更像他。所以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或发生什么事，这些宣教士家庭多半不后悔他们的选择，也多半能靠神的恩典忠于职守，继续留在工厂。而他们的子女虽然也会遇到困难，甚至不少于一般的孩子，应该我说应该多于一般的孩子，但也多能因着上帝的保守最后渡过难关，展开新的人生。相信神的恩典够他的仆人们用，也愿在工厂上千千万万的宣教士家庭继续靠着上帝的恩典乘风破浪，为神的国写下美好的一章。这个就是，所以还是感谢神，因为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好，这个接下来时间牧师是要放一个 YouTube， 对，
是放之前当然我请师父讲有另外一个原因啦，第一有机会参与，第二呢他比我稳定哈，如果讲到这些也许我就讲不下去了哈，他比较可以情绪上比较稳定，
原来是这样
那我了解。那当然因为有几个因素了，因为我是那带动家庭离开美国去台湾的这位宣教士啊，当然有时候说实话比如说五年前当六年前当我们儿子就再一次回来的时候，那选择回来当然是有很多的挣扎啊，那因为儿子有特殊的这个教育的需要，因此我们全家就跟学校那边我们的这个工厂，我们的这个服事单位请假全家回来提早述职啊，这个是一个原因之一啊。那我想就是一个，也许大家知道我们回来啊，那就是为了我们小孩。说实话，当时也我跟我太太说了，我说，我们只有尽量做我们能做的，对。那还有呢，重要的就是我们也知道，上帝。都知道上帝都在掌权，那如果我们不去台湾宣教，这事情也会发生，那也许不同的形式发生，但上帝知道我们，也知道他的心意，对我们家中的这个心最好，那我相信这神有很好的带领。那我们也想到这儿女的这个，特别是教育的，特别是讲这个信心的考验。那我还记得我们刚到那里去的时候特别是要交学费啊，那我们的这个差会啊，不是这个教会，我们差会那里啊，就他们这个转那个机那个什么机那个这个哈那个宣教基金那边，他们挖也比较慢，明天是最后 deadline， 我们还没有收到，对，就还没收到，真的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小孩跟我们参与在当中，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考验，说明天我没有啊，那我们还没有收到这个学费，我要去上学了，那儿女也会参与这个整个过程。为整个事情祷告，信心的仰望啊，这个事情的发生， 所以他们都参与在当中。如果他们在美国的话，这种东西他们就也许说没有这个需要嘛，对。我说哎，这个跟啊，哎，金妮啊 ，Anna Crazy， 那为明天没有我们你们的学费我妈没有交啊，那明天是最后一天啊，为这个事情祷告。当然感谢主两三次哈，特别说这个都没事啊，但是这个当天就收到了啊，因为那边。转过来的这个歪的这个机器的就比较慢啊。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整个考验，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啊。那一起的在这个圣教的工厂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啊。好，这个就是我的有没有想问啊？给大家两分钟问，然后我们来进入最后一个阶段，想问一下我们家中的一些。或者是儿女有没有？其实大家也不要怕啊，其实没有什么那么可怕，其实是一种祝福。
要么是我们可以有什么可以为您祷告？
好，当然这个，特别是先是为我们两人了哈，那我们很快，师母她的服事有一些转变，她本来是在一个台北的这个信友堂很大的一个教会做一个辅导员，一个专就是她做他们督导的老师啊，还有服事啊，这个那个服事已经不再做他们的这个，她是在到。台北的一个华生那里做老师，做这个是一个转变。那我的服事也有一点转变，那我会多一点时间投入投入这个职堂，因为职堂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是比较艰辛一点，因为这个开始要有组织化啊，人也稍微多了一点，以前是只是开创，现在是有人的要做一些调整，也为我们。那为儿女当然为我们的我比较少提到经费，我想其实上帝这个供应的很好，那我想谢谢主恩教会的这个支持，那这个比较不是一个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但是感谢主为儿女儿女这个，因为特别是刚才提到老大也是一个我们。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老大他的没错，他已经完成他大学的这个学习哈，那可是这个对他的就前面的方向还是蛮迷失的哈，那就是为他前面特别是为三个小孩在信仰上继续的走在神的道上这个是我们我跟师母天天都在为他们祷告的一个其中一定有的一个项目这个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特别是三个小孩不在我们周围，那很多时候我们帮不了他们，我们都忙，只有那个上帝成为他们的父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是一个还没有。
你们三个小孩都在美国吗？所以只有你们两个在台湾吗？
这样说，老大暂时他去年年底的时候暂时回到台湾去跟我们住，因为他在预备他要念研究所因为他念书不差，但是是特殊的小孩，如果你懂什么很聪明，但是有一些东西他就是管理不了。所以说，但是我们在考验，就是回去，我们希望说陪他重整他的生活，因为他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跟我住在一起，生活有一点就是脱节了，有一点在生活上、在生活习惯上、在信仰上需要被重整。那为我们祷告。对，老二、老三他们在美国，没错。
他们还好吧？
让师母来回答吧。
我想老二老三可能比较稳定啦，老二在工作，就是工作很忙，哦，那老三对还在大学，这个他可能会提前毕业，就是三年可能就毕业，然后他也有些他前面的计划，好，所以他们两个我会比较放心。那老大就是他还不清楚他前面的方向，还在摸索，就像刚刚牧师讲，就还在摸索，所以我们也还在跟他一起祷告，再看看上帝怎么带领他，
包括我这样啊，因为下面其实下面半个小时是有一个影片，短短的两个影片，差不多这样的影片。然后下面是为宣教士祷告。既然永刚长老提到了哈，那问我们这个，谢谢你们这个关心哈，这边长老们将问啊，我想我就暂时把这个时间交给永刚，看永刚你要怎么带我们祷告，好不好？
没有，你面前会放。对，你面前会放。其实我们用了短短时间呢，特别的对杨牧师、教师们祷告，我们也特别的对教会所有牧师的这个宣教士祷告。
这单交上面，
杨牧师呢特别有心啊，他把这个教会所有的宣教士、支持宣教士的机构呢。不是所有的，很大一部分列在这一块上面。这里面呢，有我们支持的这个宣教的机构，也有我们支持的 individual 的这个宣教士啊，很多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那我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对这些宣教士，特别对杨牧师、教师们，我们拿出大概15到20分钟时间啊，都有听的内容有感动，都来一起来。在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啊，感谢你。我们首先为你的长阔高深的爱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是你的爱吸引这些传教士，是你的爱激励他们，主啊，他们愿意甘心放下他们自己，放下他们的家庭，甚至牺牲他们的孩子，主啊，来跟随你，来服侍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是你的长阔高深的爱，主要来激励他们，因为我们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做了宣教的榜样。主要也请你来特别的纪念这些宣教士，主要你纪念他们的爱心，纪念他们的忠心，纪念他们的顺服，主要你也纪念他们的信心，你也纪念他们的牺牲，主要请你保守看顾他们的家庭，主要你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主啊，我们知道他们进入到侍奉工厂的时候，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挑战，就像主耶稣所说的，羊羔进入到狼群之中，是吧？今天借着杨牧师教师的分享，主啊，我们更能够清楚地看到，主啊，他们是面临多大的困难和挑战，主啊，他们所放下的，是吧？很多时候是我们所不能够想象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主啊，就请你来亲自的来纪念他们，来安慰他们，也来鼓励他们。主啊，我们也求你，也真的是，你当时如何的感动马里逊，感动戴德生，感动 William Carey， 感动杨文新牧师、焦瑞平师母。主啊，你也来加倍的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因为你的大使命的呼召不仅仅是给这些牧师，和这些宣教士的。主啊，我们都是蒙了主你福音的好处。主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许多能够得蒙这些福音的好处，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宣教士他们的摆上和牺牲，是吧？就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心里也有这样的渴慕，主啊，也愿意来这样的来服侍你，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来自己来装备自己，就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从我自己每一个人开始，主啊，当你的呼召有一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来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来使用。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主人基督叫回来仰望你。主啊，在数算过去20年，当初主你在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还有兴起主你一代又一代的忠心的仆人。 主啊，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亏欠，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要向主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为我们的冷淡，为我们的不忠心，为我们的属灵的懒惰，来向主你来认罪悔改。主啊，让我们在纪念这20年中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只是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更看到，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主你的托付和我们身上的责任。主啊，让我们在展望将来的10年、20年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来忠心的来顺服主你的引导。主啊，也请你来破碎我们的生命，主啊，你来熬炼我们，主啊，拿去我们心中一切不讨主你喜悦的。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真正的能够做到在悔改当中能够成长，在主你的爱中能够达到完全的合一。主啊，你是这个教会的元首，主啊，你亲眼的看到这个教会的需要，主啊，你也看到教会的破口，主啊，就请你来亲自的来在这个教会，主啊，你来行奇妙的工作，主啊，你继续的不断引领我们，就像过去20年当中你是如何的引领啊我们教会一样。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请你保守啊杨牧师、焦师母他们一家，特别是保守他们的3个孩子，主啊，你坚固他们的信仰。主啊，我们知道这个3个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主啊，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一人的孩子，主你必保守他们到底。就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在为主恩教会所支持的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宣教士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在他们在孤单的时候，在他们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主你来亲自的安慰他。主啊，也求你在主恩教会来兴起主你的儿女能够愿意和他们一起来同工。主啊，愿意在祷告、在金钱的服侍在各个方面能够尽我们当尽的。主啊，也请你来保守看顾他们传扬福音的脚步。主啊，把他们手中的事工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主你来亲自的建立。感谢赞美主，求主继续聆听我们接下来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由于你自己的爱，你吸引了这些宣教士们，他们放下了他们舒适的生活，而为了你的福音的缘故离乡背井，就像当初亚伯拉罕顺服你一样，到你所要他们去的地方。他们的工作乃是宣传你的福音，他们的目标乃是要像保罗一样得着那你所为他们所预备的冠冕。父神，我谢谢你在今天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清楚地听到那些宣教士们他们的家庭、他们儿女们所遭受的。父神，你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生长在这里，我们生活在这里，那是有多大的恩典你赐给了我们，我们要如何报恩呢？父神，这些你所爱的宣教士们在外面 们在这里，天父，你要我们做什么呢？这是父神你自己再次的，这是杨牧师师母他们所告诉我们的，主，你是乃要挑起我们对福音的负担。主，真是让你的福音负担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些恩典分享出去。主，支持你所爱的宣教士们是我们所应当做的。主，我们怎么能不为他们祷告？我们怎么能不在经济上支持他们？那我们真是说，那我们就有祸了。主，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主，我们也特别为杨牧师师母，但是为他们在你面前祷告。父神，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主，但是我们还是人，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有孤单的时候，我们有失望的时候。父神，不论他们在哪里，愿你的手亲自牵引着他们，因为你是我们力量的源头，离了你我们实在就不能做什么，靠着你，主，我们什么都有。父神，带领，继续带领杨牧师师母他们，他们在职堂，在厂那里为你的工作热心，主，愿你也照顾着他们的生活，照顾他们儿女的生活，让他们有个专心服侍的心。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慈悲、慈爱、怜悯的天父。只能说在这里，而愿你的爱再次浇灌着他们，愿你的爱也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做出我们应该要做的事。谢谢你，我们也为这个教会献上我们的感谢。
清水里的青蛙，我们自己觉得 舒舒服服温温暖暖的，可是岂不知那是在煮我们温水里，越煮我们越不感觉到热，最后自己怎么样走什么路还不知道。我们真正是信了主，那只是一个得救的基础，但是父神，你让我们走义路，让我们学习成为圣洁，我们差别太多了。父神呐，我们今天才真正看到了你忠实的仆人是什么样，他们的心态什么样，他们真正的来虔诚的侍奉你是什么样。父神呐，我们确实有样板，我们确实也看见了，我们在不断的省察自己。父神，今天我到这儿坚持听了这几节课，父神感谢你，这太宝贵了，这几个质量父神我感谢，回去之后尽量做到宣传，不但自己消化，周围的人也要知道。我们也感觉到什么是宣教，尤其是告诉我们如何积极地主动参与，如何这个来响应这个参与的这个侍奉。我们觉得以前我们都觉得我们在这就有个主恩教会，听听道不也就完事了吗？根本不是。就像刚才杨牧师所说的，我们的合场是大的，特别是我们面对面这些老人马上离开这个世界，就要走应该走的道路，可是往何处去，可是最终能不能走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阿爸父啊，我就在想，我们感谢在20周年这个主恩教会马上20周年纪念日来到的时候，你让我们想这个问题，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对待自己的这个走义路这个问题。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这一年学习了放手让神来做，与主同行，做主的门徒，这些的资料敲响了我们的心，我们真该考虑的时候到了。所以主恩教会这个悔改增长主内合一，这个已经是响亮的一个灵修的主题，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太重要了。今天听完了这些个杨牧师和师母做这个宣传，让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真应该考虑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的灵修，怎么样灵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撑。感谢主，我们也为我们的宣教士献上最忠恳的祈求和祷告，为改革中神学院王俊豪牧师、改革中神学院孟天慧兰海外宣教，还有学员传道会成都的国内的同工，还有杨师母杨敦兴牧师和焦如敏师母，改革中神学院的板桥主恩教会的职堂，还有李元腾学院的学员的传道会，还有恩福文化宣教使团陈忠行牧师，还有陈彪宣教师工，还有美国的陈义会刘明和，还有职堂师工的我们的陆尊恩传道使者协会，还有本地的这个宣教，海外的宣教，我们献上最忠恳的祈求祷告，求父神给他们加添属灵的力量，给他们身体的体能，给他们灵命的大的一个信仰的和最大的一个信心，在神的带领下，相信他们能做出更大的蒙神喜悦的侍奉，最后在天堂得到一个荣耀的冠冕。父神呐、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现在请接受长老带我们自由接受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那传福音好学习的小组织可能的家，是我们这几天我们所学习到的，主啊，感 教会里成为基督的身体肢体，就是他们如何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激励，彼此造就，能够一起在福音的使命上面做，能够讨主的喜悦，帮助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感谢你的教导，为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往后的生活，用我们的献身为你。感谢主，祷告奉靠主的名。
阿门。
时间差不多哈，既然有这个已经预备，永刚你帮我放一个 YouTube 就一个就够哈，那我们借着这个 YouTube， 然后来做一个最后的这个结束的祷告啊，来看这个 YouTube， 然后算是一个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总结，然后从这个 YouTube 当中我们可以可以看到啊这个宣教的重要性。
这个六分钟的这个
就这个，
哎，对，就这个。
The missionary question is not where are there unbelievers?And then send the missionary there. There are unbelievers everywhere. The missionary question is, where are there peoples who don't have any Christians in them or don't have a church strong enough to do the neighbor evangelism that we can do if we just want to do it? That's the missionary question. That's the question of peoples and nations. How many are there?How many are unreached?
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所谓的未得之民哈，多是在印度啊，有一些在亚洲的好像回教国家哈。
purpose of God for the nations. Praise the Lord, all nations. Extol him, all peoples. God's purpose is that he be praised. That's what God's purpose is in the world. Oh, that we could get a heavenly mindedness about the world so that we see it the way God sees it. Lives are a vapor. Eternity is long. Heaven is ecstatic with joy. Hell is horrific with pain. These are the great realities.
各位，刚才你看到什么呢？看到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那些人的面孔。其实我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说他们是人，他们是人，我讲他们是人，有灵魂的人，他们需要询问。我还记得2007年的时候，我到成都去，第一次到中国去。其实第一次到中国，那很紧张，那可是有一个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有一天下午在成都的这个路上，看到一个人，跟我年纪一样。我那时候12年前还算年轻，还算年轻。这个人走过来，他拖着那个牛车，让真的拉车，好像一个牛这样拖车。我看他跟我年纪差不多，整个那他的面孔永远的在我的脑海里。我说太迟了，可是他拖着这个车，劳苦重担，但是却是一个好像无奈也好，可是可以没有表情的，他的面孔让我讲哇，我说太迟了，这个真的需要福音，这个人需要神给他真正的安息，真正的救恩。这个脸我还记得因为我在走的时候，我跟他的两眼我们的脸，对，是互相交撞，然后是他看了我一眼，我看他一眼，我这个眼光就留在我里，我看到。因此我也开始为这个要去中国的这个事情祷告，因为我说这些很多迷失的人，劳苦重担的人，他们需要福音，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周围的人都需要福音，从我们家人开始，从我们邻居开始，就是帮助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站起来祷告好吧。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在这里学习。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知道一些有关宣教的知识，更是助你眺望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宣教的人，从我们的生命开始。主也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座的， 主，当我们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也眺望我们对宣教也有负担，无论是我们年纪是轻的或者是中年的、年长的，我们都能参与宣教。无论个人去到宣教的工厂，或者是在金钱祷告上可以支持他们、关心他们，主啊，我们知道主，他们也可以天天为着宣教士来祷告，因为这是非常重要，他们需要很多的祷告的支持。主啊，求你也怜悯主恩基督教会，感谢主借着过去你的仆人们在这里建立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宣教意向的这个教会。愿主你继续帮助我们，我们有不够的地方，愿主你怜悯，你赦免主我们过去的软弱，帮助我们更大胆的在宣教路上跨另一步。主啊，求你帮助我做教会在进入前面的30年、40年、50年，主恩基督教会都在你的手中。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众人都能忠心在主你的呼召上。主特别是看到这个影片特别提到，就是我们今天被召乃是为了荣耀你，乃是为了享受你，以你为乐。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求你赐给我们的这些牧师长老们智慧，在做推动宣教的时候，你加倍的赐给他们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来带领也祝福我们上会的脚步，预备我们回家的路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谢谢。